各位观众朋友，晚安，欢迎收看四月十八号公共电视《有话好说》。这几天呢，外贸协会在南港展览馆举行三项国际展览，包括台北国际汽机车零配件展，还有车用电池展以及智慧移动展。其中不少电动车相关的产业业者都来参加，也让国内媒体跟业界再次关注国内电动车产业的发展，以及国内业者未来该如何走进国际市场。现在一开始，我们先来看我们的记者陈彦豪、陈保罗的分析报道。
它在中间的部分有一个贯穿的导流风道，
主要是它可以降低风阻，增加空气力学，增加我们的续航里程。
重要的一个设计。
车展解说人员仔细介绍这款即将问世的台湾自产电动车，这是鸿海旗下的鸿华科技产品，更是全台唯一具备整车输出的台湾厂商，证明台湾早已跟进国际电动车大厂脚步，发展新能源车。
我们在零组件的部分，不管是大灯，不管是轮框，不管是避震器等等，这些要做出一台车其实并不是我们难的，平台啊跟里面的电子电机架构啊这些等等的，其实大概60%-70%其实都是由我们就是自己研发能力的当然来做的。
超过60%以上自制率为台湾品牌电动车打前锋，但是电动车普遍面临的蓄电问题，电池模组研发不仅有待技术克服，还有市场压力。另外电动车驱动马达无论是技术还是国内法规也在寻求更进一步突破。
马达的部分其实这个部分我觉得在未来很有可能就会看到一些国产的 solution 出来等等的这些，那可能因为有一些法规跟政策的关系，可能在商用车上面会比较早看到。在电池的部分，你知道现在很大的一个趋势是往固态电池的方向去研究，但生产代工的部分，因为台湾现在目前的量来讲，要去跟一些大市场的生产制造量来比的话，目前还有一段距离要走。
为了突破国内市场较小的困境，有国产马达厂商放眼国际，直接到国外设立据点，希望接近市场争取订单。
我想海外就是一个就是供应链，好，供应链，那另外一个就是服务。我们在海外有很多的布局，包括工厂的布局，包括服务还有销售据点的布局。
简单来说，电动车没有足够的市场需求量，就无法压低成本价格以及研发费用，消费者重视的性价比相对就落后一截。往国际市场走，又碰到国际大厂竞争，尤其面临中国电动车倾销，技术突破才能杀出一条血路。倒是有厂商专注在充电模组，积极与国外大厂合作。
美国第二大的这个供应商，我们去合作，由康舒做生产，然后再由金宝在泰国跟在美国圣地亚哥的工厂，我们去进行生产，所以以这样子的方式去强大我们整个 ecosystem 上面这样子的 support。
全球新能源车辆崛起，电动车走入车市主流，台湾在技术全车整合以及周边厂商合纵联盟，试图打开属于台湾的电动车市场。记者陈彦豪、陈保罗台北报道。
要走进国际市场，当然要先了解市场它的现况。目前电动车产业呢，可以说整体来说还在一个发展阶段。除了电能动力、各项辅助驾驶科技，或者是车上的电子系统，你会发现一直不断的推陈出新，而且各个品牌也都试图要扩大市场占有率。另外，驾驶人如何更方便来使用车辆，像是充电或者是维修，另外各界最近也关注的是中国车辆是不是有倾销的问题，市场也牵动了消费者对电动车售价的敏感神经。而目前电动车产业呢，从产品生命周期来看，看起来比较像是刚从导入期进入到成长期。而相较其他成熟的3C 电子产品来看，我们来举一个例子，像是手机产业，你会发现其实来对比的状况之下，你会发现到电动车产业还没有看到有少数的领导品牌已经完全拉开跟对手的距离，像是有绝对性的销售量的差距，而且像是形成例如说规模经济之后的成本优势。所以事实上学界跟业界都认为这一个产业这个市场目前还在发展跟竞争的阶段，业者还有努力发展的空间。我们来看看记者郑雅文、陈保罗的分析报道。
美国电动车龙头特斯拉十五号宣布在全球裁员1.4万人，电动车市场怎么了？面对中国电动车、比亚迪等销价竞争，电动车的成长幅度似乎遭遇瓶颈。
应该是一个短期的一个现象。那因为说因为目前就是大家对于一些充电基础设施还是没有很普及，各国可以比较明确的去把它建设起来的话，像裁员这种现象就会改变了。
特斯拉只是一个车辆的一个小小缩影，会跟着我们的每一个时代的议题去增加其他的一个特色或是其他的方式。那我们也不见得只有特斯拉的这种小型车，那我们也有像譬如讲说像有轨道的这一个车辆，它的自驾也很重要，所以我还是很看好的，因为这时自驾的这个市场只是刚开始而已。
回顾过往，2008年特斯拉发表第一台电动车，如今除了售价亲民，使用者也更广，加上全球净零碳排、欧盟2035年禁售燃油车等目标，各国分抢这块市场。近期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亲访美国北卡罗来纳的丰田厂。参访全电动电池产能，德国总理肖兹也于近日访中表达德国会输入中国新能源车，但必须公平竞争，关注于新能源车市场在百家争鸣的时代下谁也不让谁。
因为一开始大家觉得这个题材很新，那会有蛮多人会希望尝鲜嘛，但他后来降下来之后，因为你不可能去一直去服务这些希望接受这个高科技的这群人嘛，不确定还是在的，但我觉得整体上来说，大家一定还是会希望说这个汽车是往更干净的这个能源的这个方向去走，这样
在路上一定有坎坎坷坷嘛，各种坑洞，嘿，那我想都是一个过程，可是我想大方向这个方向是不会变的，嘿。
电动车产业是全球未来重要新兴产业之一，市场规模极大，这块大饼不止厂商，就连各国政府也都积极争取。面对市场一时的动荡，业界与学界始终认为，没有逆风哪来的顺风。记者郑雅文、陈保罗台北报道。
好，当大家都看见了国际电动车产业的无穷潜力还有庞大商机，台湾要怎么样来争取这块大饼呢？我们的政府也看到了，经济部长王美花也在昨天来到南港展览馆来参加这一次这个国际汽车零配件展、车用电子展还有智慧移动等这三项展览的国际展览联合开幕典礼上面，他就表示说，国内传统车辆的零组件年产值有多少？你想不到，2000多亿。另外，车用电子的部分，国内去年产值更是超过4000亿，成长率高达17%，而且推估到了2028年，车用电子产值会超过9000亿，将近1兆，不过王美花也坦言，目前电动车虽然充满机会，但也面对挑战，尤其是像最近中国大量生产冲击了全球市场，王美花就认为未来我们台湾的业者要如何发挥我们的技术特性，跟国际主要厂商成为伙伴关系，甚至他说用打群架的方式，让国内业者一起来合作拓展商机，跟国际一起来合作。我们来看看王美花他的说法。
因为我们都是供应相关的零件组件系统，所以一定要打入到国际市场上，跟国际的厂商来做合作，创造这个打群架的供应平台。这个也是我觉得政府我们一直在思考的方向，也希望创造更多的国际平台，让我们的产业可以跟国际在平台上，让台湾的意向非常的凸显。那这个是我们要做的部分，特别在今天我们三展的这个产业部分呢，更是非常需要的打群架，让国际的供应链可以比较容易的找到这个要合作的伙伴或者对象。那所以最后我想，在台湾有很好的车用零组件的产业，有打入到很好的车电产业，有非常好的 ICT 的这个强大的火药库，以及半导体的制造跟设计的这样一个供应链，它整个连接在一起，让我们的车电的产业呢，让我们的车辆的产业能够更做好一个国际供应链的一环。那我想政府会持续 在背后支持大家，把这样的业务做得越来越好。那当然，美国是我们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合作伙伴。刚才是处长也提到，不管是即将的 Select USA 或者各项的这个产业的互相交流团，这个政府都会尽量来促成。
好，你刚刚听到王美花特别点名，就 AIT 在我们台湾这位孙小雅处长，哈，点名他，当然这意味很浓厚，就是可能我们经济部也希望美方这边的电动车产业是不是能跟我们台湾更多的合作，更多努力。当然啦，只靠人家帮助马不搞，自己要自立自强。所以今天晚上我们也希望透过业者还有我们学界共同来思考，未来我们的电动车怎么样走向台湾，看看有没有机会成为我们下一座护国神山。来，赶紧介绍今晚来宾。第一位要介绍是华德动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志荣，杨总。
主持人好，各位好。
电话介绍是台湾智慧产业协会理事长，也是我们中央大学经济学系教授邱俊荣邱老师。
志雄好，大家好。
第三位介绍是晨运汽车制造股份有限公司海外业务部协理游子宏，游协理。
主持人好，大家好。
最后介绍是中华经济研究院国际经济所副研究员戴志炎。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了，谢谢戴老师。一开始我先请教杨总，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当然啦，你们公司是在做这电动巴士，但整个电动车产业可以告诉我们一下，你认为台湾在电动车产业目前有什么的优势？当然，我们要进入国际的时候，可能有哪些威胁，哪些我们要继续努力，才能让竞争力更好？
谢谢主持人。我想这个问题大概可以分为两个层次来说明。第一个就是产业的趋势，第二个就是我们像目前产业的国内业者所取得的一些成果。那第一个产业趋势方面，电动化它代表就是一个典范的一个移转，所以电动车上面70%的产值都来自于我们的电子产品上面。那台湾刚部长也说的，我们台湾在半导体在 ICT 上面本来就有它既有的优势在。那车辆以后在很多联网技术，在智慧化技术，这个也是台湾厂商可以取得驾驭的地方。那另外一个就是，其实电动车它是一个非常标准的一个整合性的产品，你光有单一的产品是不够的，你必须要一个整合性的一个整合一个技术。所以这个也是台湾目前一个我们可以比别的国家能够取得更多优势的地方。所以在基本上在趋势上在核心能力上面的话，我想台湾都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了。那第二个是在我们在厂商的目前取得成果上面，比如说我们华德早在2011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发出台湾第一台的电动巴士了，就在台湾上路。那目前在台湾目前我们生产量也超过530多辆，这个在欧美国家相比来看，除了中国以外市场，事实上这个都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例如在欧美，他们都在1000多辆、2000多辆左右，美国也在3000多辆。那所以到目前为止，整个台湾已经有12个城市都使用过我们华德动能的电动巴士，不管是在市区、是在高速公路，甚至在阿里山的上面，你都可以搭到华德动能的一个电动巴士。那在2022年的时候，事实上我们已经把我们的台湾的华德电动巴士电动车方案出口到日本去，所以各位如果现在到我们日本的九州到东京，都可以搭到我们华德动能电动巴士。这个也是代表说我们在台湾两个国家队目前取得的一些所谓的成果，代表说我们台湾电动巴士技术事实上已经不输于欧美大厂，甚至都有机会在领先。
我可不可以再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不可否认，国际的一个电动车市场，它基本上也是延续所谓过去的一般的这个引擎车辆，不管是汽油或柴油的市场。好，所以当然在制造商的部分，我们看到特斯拉是一个相对特别，它是一个新进入者，在新的科技下取得相对的一个优势进去。但是我们还是看到其他车厂，你像 Toyota， 你像 Benz， 你像 BMW， 当然他们还是有他们继续延续的状况。好，我现在想要问的是，有可能两个角度，第一个是你是整车去跟其他的电动巴士去做一个 PK， 或者是我们的电动车业者跟其他的那个一般的传统业者转成电动化的一个业者来做 PK。好，那另外一个是在技术部分，你的生产供应链部分，你可能他们也是原本就有它的一个系统的一个它的一个生产链嘛。好，供应链了不起，就是说可能疫情之后我们取得一个再去进去的机会。但是如果说真的要进去，我们可能也面临到的国际的竞争者也很多。直接就问，我们有办法相对的一个优势去面对他们吗？只靠 ICT 的优势的话？
如果单纯只是靠所谓的 ICT 的一个优势，我想当然汽车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整合性的产业。如果单纯只是说一个我们把它电动化，然后把这个产品装在上面上是不行的。所以我认为在电动车它并不只是把引擎给换掉，它是整一个产业的一个创新一个改变，包含一个整个国家政策的一个调整。 啊，这个非常重要。也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属于我们可以把它想成一个打群架的概念。什么叫打群架？是你必须要有一个车厂，然后去淬炼你的供应商，台湾的供应商。如果台湾这些所谓的零件供应商，他想成为国际供应链的一部分，台湾你没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领导的厂商车厂再去淬炼，他永远没办法取得国际大厂的一个信任。同时，相对的，我们像车厂本身如果没有本地的一个很完整的一个供应链支持，像以前 ICT 产业整个产业链供应支持，事实上我们的确也很难去带着这样的优势去打一个国际杯的一个比赛，所以这个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个必须要改变的地方。
哦，邱老师，难怪这样就搞懂了，为什么部长讲打群架？我们想说，对不对？要爱好和平，不是要诉诸暴力。哦，现在就知道打群架是说，你才有一个集体的力量去创造更大的力量，就对了。
对。
那你觉得说，我们目前打群架这个效果好不好？目前台湾的产业发展到目前。
其实我们刚刚从刚刚几段影片来看哈，大概是这样，就是电动车大概我们简单来分，就是整车跟这个零组件嘛
哈。
那整车其实哈，政府的政策方向其实很早就锁定，大概就是电动巴士就是一个重要的发展重点哈。因为道理很简单，我们的小汽车哈，你怎么去这个搞个什么 Tesla 啦、比亚迪，那太难了
哈。太难了。
对，所以你看我们刚刚的影片里面呢，其实讲到我们的优势，其实除了电动巴士之外，绝大部分的优势都是在这个零组件的供应，特别是车用电池啊，是我们在 ICT 的优势上面的基础上面发展的很好。那要打群架是这样，我们现在所谓打群架，现在部长的意思当然是说，现在他全世界现在对抗中国嘛，哈，大家要知道，对这些西方国家来讲，甚至包含日本、韩国，汽车产业是最传统的产业，啊，每一个国家都非常重视。
对啊，
我怎么可能让这个中国的电动车这样低价倾销、亲门踏户？所以，因为现在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打群架的基础，好，大家要对抗中国嘛。但是哦，你要打群架是这样，我们一群人呢，里头有大哥有小弟啊，
对哈。
那我们这个要去打群架，我们自己要先准备好，好，你该有的这个武器要先准备好。所以打群架，我们得先组帮派啊。好，所以刚刚这个提的就是组帮派，就是我们的完整的供应链，就是必须要那个弄得起来哈。那我们可以这样说哈，其实刚刚讲到两个字非常关键，就是整合。但是我觉得现在哈，在个别关键零组件的这个优势上面哈，其实是有的哈。但是就像刚刚提到的，整个要整合起来这个部分，其实不是没有，就刚起步而已哈。比如 MIH 是试图提供一个平台来做这个事嘛哈。但是这个东西啊，要整合，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不只是硬体，还有很多。我觉得我们将来一个可能更重要要掌握的就是软体的优势啊。那政府在这个部分哈，其实我觉得是这样，有很多相关的计划。经济部可能对硬体制造上面有很多的补助啊哈，推动。现在国科会要推动一个所谓的台湾晶创计划，在所有的这个重要的产业里头哈，就是要靠晶片这种东西啊来打造所有产业的优势，当然也包含电动车产业哈。那所以这个东西就不只是硬体而已，好，你怎么样透过晶片这种将来可能的优势，去把我们的整个软硬体整合起来，这种帮派组起来以后啊，我们当要去跟人家打群架，你也才有比较优势的地位。群架打赢了，我们要分赃啊。
对，
分赃。那你要分润，当然是要有比较好的基础去跟人家谈。
对，
所以这个 bargaining power 其实就看我们的这个后面的整合系统是怎么样。那当然，这种电动汽车是这样，电动机车当然就稍微好一点哈，那是当我们的优势。不过看起来今天我们这个不太谈电动机车了哈。
可以谈啊，可以谈，真的。你要不要帮我们讲一下，真的电动机车学校的优势？
没有，我想现在很简单呐，因为电动机车基本上整个包含供应链，
对，
包含整个无论是在技术或者研发方面，大概都蛮聚焦在台湾的。好，所以这个部分倒是没有那么多的担心，所以我们这个打在电动机车打群架，没有打群架，就在台湾自己自己打自己了。
哦，自己打自己
是这样子，
其他厂商自己打。对
对，所以我们在台，我觉得这样也很好。
有没有机会带出去打？
哎，有，其实现在就是人家打架就是这样子嘛哈，良性竞争
是
啊，透过练武哈，把自己身体练壮以后哈，所以无论是你是像 GoGoRo 这样的换电系统，或者是像三洋光阳将来可能有的这些充电系统，将来到这个全世界去，其实都是非常有利基的。台湾的市场小 好，所以它打起来很激烈，但是外面的市场其实很大，但是怎么样透过在台湾的这种把身体练壮哈，去到全世界去打这个电动机车的这个战争哦，我觉得是非常有利基
哈。
那刚电动汽车就是我们刚刚讲哈，我觉得现在基础是不错，但是我觉得政府将来就是你说经济部是经济部的，国科会做国科会的，怎么样在软硬整合这种诱因系统上面能够做得更好？我觉得这对我们组帮派虽然没有办法变成这个角头了，但是我们这个帮派哈，在国际上能发挥的力量其实还是非常大的。
我想问一个比较直接的问题了哈，美国叫我们去设晶圆厂，日本叫我们去设晶圆厂，德国嘛叫我们去，这三个国家上汽车工业嘛加厉害，特斯拉或 Toyota 或是 Benz 什么哈 ，OK， 这个也不用怕什么，直接点名。我们可不可以叫他们来设厂，或是把我们的厂商放进供应链？因为大家交朋友啊，只有我们的晶圆厂被叫去，不可以请他们也来合作吗？
设厂是这样哈，设厂是哪里都能设，就完全看你的成本条件。
研发也可以啊，
也可以
设厂啊，
没有错，没有错哈。那这个都是非常有可能的事情。刚刚讲晶片是一回事，我们讲最传统的产业，你做鞋子的。人家宝城也有很多大品牌的研发中心设在宝城啊，所以台湾将来变成一个研发中心，以我们现在有的优势，无论是在 ICT 或是我们将来这个晶创计划，我觉得将来刚志雄提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建立，就我们怎么样把这个更核心的研发的这个工作放在台湾。好，那不只是这个在技术方面、生产技术上面的优势，也许是一个很值得努力的方向。
对，我们是期待说别人是要我们晶片去做，我们可不可以用晶片换他们来合作嘛？对不对？大家交朋友哈。
甚至我们的晶片是已经 OK 的晶片，
对，
跟电动车相关最好的晶片，
对，
那这样就很有利。
对，所以要我们最好的晶片的，就要记得来投资台湾。
对，
好 ，OK， 好，那当然好，我们的期待啦 OK， 那当然我要请问一下那个游协理，就是说，目前哈，我们刚刚这样讲一轮下来，发现打群架是很重要的，可是也不可否认一件事情，你打群架也还是要关键在于是说。刚才老师们或者这个总经理讲，我要有武器。好，那么我想问一件事情是，我们现在的武器真的足够吗？好，我们来举例好了，茂达，我们的技术，像刚老师有讲到，有一些 ICT 的东西，或者是我们的一些某些零组件的一个优势是存在的。好，例如说茂达，好啊，例如说可能开车有一个车控系统啊，或者是后照镜哈啊，或者是车子里面的什么音乐系统什么，你可不可以来分析一下，目前台湾？就你们产业自己的关注来讲，有哪些的部分目前在国际来讲技术是有领先，哪些我们后面还要再更努力？
我觉得这最刚开始应该是先从这个产业来讲，因为基本上我们是做公车的，那因为原本的内燃机引擎，这个全世界已经有百年的历史了，
对，
不管是欧洲、日本这边都已经有百年历史。那台湾为什么在之前的柴油公车走不出去？是因为台湾。再老就是有自己设计底盘到整个车体能力的，以我们成云汽车来讲，最多就是20几年，对，所以你当然从你的设计本身跟你的内燃机、你的整个机械是打不过人家已经有百年历史的。那在这一波的柴转电，因为很好，大家起步时间差不多，像我们自己成云本身也是大概7年前左右开始设计这个电动车，所以这其实在电动的控制器，不管你的电池管理系统、整车控制系统，到你的马达跟电池箱，这都是起步时间差不多。所以，我们业者就是看到了这个机会。那我相信，台湾政府也是看到这个机会，所以才有很多交通部的政策、很多的预算要来扶植台湾本地，不管是车厂还是零组件。那从交通部的预算到你它经济部下面有 DMIT Design Made in Taiwan 扶植。整车跟零组件、马达、电池、电芯的预算，所以基本上我们认为说台湾像杨总讲的，整个系统整合是很强的。
系统整合好。
对，那软体的建构能力也很强，因为电动车很重要，就是电控跟车控，这个台湾的能力很强。对，那接下来目前越来也有越多的台湾厂商在做自己的电芯的。
是
对，那这一块因为。我们市场台湾市场就小，所以这一块目前就是还在慢慢的研发当中。那我们当然也是认为说未来是很有机会的。那只是以现在来讲，因为中国它市场本身很大，所以它的电池就是目前还是算是领先 全世界的。
所以电池还是可能比较还弱一点。
对，电池芯的部分，那当然相信电池模组跟
电极的那个电芯的部分。
对对，电池模组跟电池配合，相信我们跟华德都已经在这一方面已经有琢磨很深，也是算是领先全球的。对。
那马达的部分，你刚的意思应该是说，现在反正大家都在刚转嘛，所以还有一些努力的机会。对，
那像台湾也有蛮多的台湾本土厂商已经有研发出公车可以用的马达，那也搭载在不管是华德还是我们承运的马达上面。那我们承运也是。从车子整车开始，现在陆续也是想要开发自己的关键零组件，从电池的 pack 是在几年前就开发完成，那我们在今年也是要会发表说我们承运自主设计研发出来的马达，那是会有非常大马力，450匹马力，那个是领先全世界，不管现在是欧洲还是中国的技术，那可以用在非常长途的电动公车上面。
再来我好奇问一下车壳的部分，因为以前我们不是有在比较中欧洲车比较耐撞，然后再蹦下去的时候声音比较有什么厚实的感觉，我不知道是说了，就是说那可能耐撞都还是一些科学设计，但我只是举例说像车壳的部分我们有没有一些优势，目前看一下。
哦，车壳它其实有分就是几种形式啊，那我们从以前就可能以前因为国光客运是我们也算是我们的关系企业，从原本的那个灰狗是很重很硬的，那现在越转要越走复合型材料轻量化，尤其又是在电动车上面，因为你的重量跟你的耗能有关系，而且电池本身就很重了。那假设你的车体再很重，
再重的话，
那耗电很厉害的话，驾驶会有里程焦虑。所以我们承运目前是越来越转型，在维持它结构强度不变的情况下去开发复合型材料，
新的材料。
所以复合型材料也是目前很需要琢磨的一块。
台湾应该有机会了，因为材料科学的部分这块我们本来就还蛮强的。
是，
所以看起来有机会呢，老师，戴老师，那逛起来真的，刚邱老师讲说有些有优势，我们一开始还觉得优势没那么多，现在越讲觉得确实是真的有优势嘛，可不可以再帮来补强一下，还有什么样的优势，或者是也有什么危机，我们也要不能说报喜不报忧啊，对不对？
其实我觉得这个其实要拆开两个部分来谈，然后一个部分其实就是我们传统上认知的这种大车的市场。
是，
那大车的市场一般来看的话，就过去如果你买燃油车买个游览车哈，其实我们是买车架回来做 assembly， 好，基本上很多国家的逻辑就是，我买个车架，然后我买驾驶系统进来，
对，
那至于外观的组合打造好，就是在 local 去做。小车这个市场里面来看的话，基本上它的竞争只会越来越激烈。嗯哼，除了传统的车厂转型之外，另外就是说新兴的车厂不断的涌入。那这些新兴车厂包含中国的系统、欧美的系统、日本的系统，其实大家都在做这一块。所以我们曾经开玩笑讲过一句笑话，就说：如果有一天台湾的零件从全世界的电动车的供应链消失，会不会发生什么事？应该好像不会什么事。对，但是如果有一天台湾做的所谓的通讯晶片，这控制系统晶片断了，那会发生什么事？你会发现高阶车子卖不动，保时捷突然跟你讲，我的那个控制系统现在晶片缺货，所以你的方向盘只能上下移动。所以这种笑话常会发生。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认知上的这种传统的车用零件也好，其实我们的强项是 aftermarket 的。然后我们的整车市场来看的话，小车的整车市场过去我们都是 assembly 为主的一个模式。那巴士这个部分来讲，大概是这几年我们开始有一些自主的状况进来了，所以这个部分可以变成比较能够琢磨。好，那第二个事情其实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查一下台湾政府过去在这方面的投资。那在 GRB 的那个资料库里面，你可以看到，其实这十年来，我们从巴士的电池、车身的控制系统，甚至 SYR， 甚至是这些 software， 从国科会的计划，从经济部的计划，你都看得到有投入。从学界来讲，从产业界来讲，其实我们都有投入，而且都有成果。但是我们现在比较大的问题是在说，这些成果怎么转化变成能够链接国际供应链所需要的东西。那这个其实是刚两位业界也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我们所有的新创厂商只要到国际要东西，要订单好了，人家第一件事情问你说，有没有 user 用过。好，这件事情其实很尴尬。但虽然我们的技术不错，但是如果说没有在国内先做练兵，没有先做这些东西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多的东西很难拿一个实力去取信于国外的 user， 国外的客户。
对
对，所以现在发展上来看的话，这是一个机会点，但是后面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追赶，甚至是维持我领先的那个距离。因为坦白讲，我们也看过 国产的电动巴士在发展的过程里面，其实也有另外一派的业者讲了一个故事嘛，哈，我用中国的 CKD 件进来做可不可以？也行，这法令上其实没有禁止，所以我们也可以发现某些中国做的公车啊，甚至是它的电动车也在台湾的路上去跑，
对
对，那这样子其实对我们自己的环境的营造，甚至是业者的协助，那个某一个程度上带来是另外一个负面的问题啦，
没错，
好。那第三件事情其实是我们现在对于这些电动车产品的采购是不是足够友善，因为我想业者大概也都很清楚说，其实我们目前在电动巴士的售价上来看，它其实都高于原来的柴油车可能将近两倍甚至更高的价钱，
对，
如果这个补助的条件跟条款有越来越严格，甚至是它其实没有办法达到我们当时想要扶助业者的那个标准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该停下来思考一下有没有新的模式可以处理，因为像美国其实有一家业者的逻辑是，我可能不做整车，但是我现在瞄准的是很多 school bus 长途运输业者，他也有需要做所谓的油改电的部分，那他也想要去做像这种大型巴士、大型车辆快充，甚至是在这些车上电池太一之后的一些电能服务的一个工作，那他聪明的地方在哪里？我先找州政府去要了这一些计划进来，接下来后面三井就帮他投资了2亿美金嘛，好，所以这种模式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循环的开始。那政府一方面在前面点个火，后面开始有资本市场，然后有更多的服务的业者、更多的平台愿意加入这样的一个游戏的时候，我们现在的这些科技的研发成果才有进一步跟国际去叫板的一个可能啦。
当然就是你刚刚提到还有一个点我也想关注一下，就是说因为量跟价这件事情在经济学上面实际上是很明显的也很现实的，如果他们没有一个规模经济，没有一个量，它的成本也降不下去，然后成本降不下去就售价就高，那今天我们还讲的是说它还是针对的是企业，但企业有另外一个资金成本，我们大概问两位这个你们的策略的时候，我们大概也刚才提到，但是如果说是我们再回到一般的市井小民去使用的小车来讲，像刚刚这样的循环就会很明显，所以我想问一件事情，我不知道了，就是说如果说是像政府是补助公车这一块，有没有可能说当我们的小车也有开始国产业者比较多一点，甚至它也有一定的量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某个程度来讲变成一个良性循环，是我们也给小车一定的补助，但是希望它的价钱要亲民嘛，要合理嘛，那有没有可能甚至像我们每次都看到国外像维基的好像印度还是什么，都有一些小车小咖啊，那个标题就是哦只要几万元，可是问题是对于观众朋友一看说哦不对啊，那在国外呢，再加上税之后哇不得了，您觉得有没有可能政府如果真的要去厚植国内的一个市场的时候，是不是能够鼓励业者有一些补助，或者是很实际的让消费者有这样子用自己国产车国产电车的一个能量，用量去降价，然后整个塑造国际的竞争力。
OK， 我们先回顾一下数字嘛，
对，
就是台湾整个小汽车、小客车的市场，一年平均大概在40几万到50万之间。
好，
所以这个里面的总量，如果你再乘上一半，基本上是进口车的天下嘛。
是，我们占有率大概现在超过一半是进口车了。
OK， 好，那20几万的量之下，能不能养起一个电动车产业？一年好，假设我们全部都换成电动车，这个其实是有很大的疑虑在。好，所以我们先天的市场，除非你这40几万，最后我们比照挪威的做法，完全禁售燃油车啊。OK， 那完全禁售燃油车的时候，其实你的国内市场呢，大概会跑到50几万哦。这个是很怕，这个恐怕就是一个很明显的量嘛，哈。但是以目前来看的话，哦，这些东西会有几个条件上的限制。第一个，如果从电动机车的发展历程来看，我们给予电动机车其实相对很多的补贴。对吧？
对。
然后我们在电动汽车的发展历程上来看，其实各国也做了这些事情。但是有一个原则哈，基本上可能要留意一下，我们也不能对于其他国家进口的产品采取歧视。
对，
是啊。
所以呢，当你要做补贴的时候，很可能我的利益是想要扶持国内的企业。可是呢，你可能会发现，哎，怎么有1/3的钱流到了国家，流到了国际上其他车厂的手上去，好，因为它进来的时候，其实我们不能采取一个歧视的原则去处理它嘛，哈，所以这个会变成是说，那明的不能做，我们现在要怎么样去协助业者有效降低我在生产车辆这过程的成本？ 所以这是变成一个大的命题嘛。那现在来看的话，其实国内的组装量都很多，但是有个共同的特性是什么？我们撇开国瑞先不讲，它其实生产的量很高，它可以出口到一年将近做到200,000。
是，
其他车厂基本上大概的年产量大概100,000上下或以下，其实它非常适合电动车这种少量生产的逻辑。那我们有一个问题点哦，就是说我跟母厂要不到这种所谓的生产的授权，但是我们有没有可能有一个台湾 solution， 然后呢让其他的车厂带着去跟他的母厂去谈，哎，台湾 solution 帮你去填一个市场的空缺，而且就在这边生产。因为我们会了解到说电动车现在虽然非常热门，但是它目前整个的市场占有率大概都还是在20%多-30%，好，这个其实相对于燃油车来讲的话，它的比例上还不特别大，所以你用一个非常贵，然后需要规模经济的产能，花好几年的成本去摊提掉，我为什么不找一个相对有生产弹性，而且这个基地对于进出口零件关税都很友善的区块来做 assembly 做出口？所以这个其实可能是一个可以做的做法。那我们的 solution 有没有？其实我想台湾的科研机构里面都有这样的 solution 存在，那也包含做系统整合上面，我们有一些底盘的平台，我们有一些电池的平台，都可以去做这样的拼接，然后利用台湾现在的这些小车的产能，甚至某部分大车的这些产能哈，来营造这样的一个模式，争取国际的车厂愿意把这样的订单落实在台湾。
我们让第一轮把一些环节我们都讲清楚了。第一个，你不可能只靠我们现在小小的一个市场，说用补助什么的去创造这个量，对车厂来讲不够。这是第一个，我们就至少掌握这第一点。但第二点更确定的是要向外走，所以怎么样去发挥我们现在的优势，可能也是车厂他们去思考。所以在接下来这种，我要请问一下金总、杨总这边问题。贵公司现在可能采取什么样的一个市场？因为你只靠国内市场，相信也不够。而且，像我们今天邀请这两家，是因为他们取得了政府这个补助，所以我们叫做这个电巴的国家队。好，那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补助，当然它有一个时间性哈，后面也不可能再靠这个。甚至也有人在思考这个问题，有一些公车业者下一步没有这补助的费用的时候，他有没有办法去负担起昂贵的电动巴士？告诉我们，您现在你们公司后续怎么样去维持这个下一步你们有竞争力的一个措施，或者是你们的一个政策，或是未来的一个方向？
我先说明有关刚刚讲的那个议题，就是说台湾的车厂啊，是小车厂或者是说电动巴士车厂，
是，
其实小车厂本来它就是生存上是比较困难，因为它的固定成本、它的市场规模是有它一定的要求的。那电动巴士是其实是不太一样的。那其实我现在市场电动车市场实际上在初期上面，其实它就是一个必须要被补贴的市场，因为它并不是一个市场完全市场机制的一个市场。那不过我们最近在示像我们电动巴士在示范型经过3年以后，在上个在这个月的4月9号，实际上交通部有举办一个论坛。那事实上我们在论坛上面已经看到非常的好的一个成果，就我们他在会议上邀请了3家的电动客运业者来分享他使用这3年来电动大客车的一个状况。那事实上也得出几个很不错的结论。第一个，采用电动大客车乘客增加了，大家喜欢搭电动车，因为它环保，它没有噪音，它甚至它比较像捷运的新车型。第二个就是说它的成本也大幅的减少，也就是说它电车跟柴油车的燃料费用每公里差10块钱台币，也就是开越多你省的就越多，
而且市区停停走走电比较划算。
对，那再就是它的保养、它的维修费也相对的比较低。也就是说，我们看到一个不错，就是台湾目前整个电动车的采用已经从一个所谓政策行为，慢慢变成了一个所谓的一个商业合理的一个行为，这个是非常好的。那我认为这个是政府应该要持续来推动这样一个政策了哈。那以华德来讲，我们过去我们在台湾，我们是利用台湾的一个所谓的刚刚提到的各项的优势来淬炼整个我们本身的技术。那接下来大概就是要必须要走出去。那我们的方向大概就是我们会以一个比较创新的一个模式来重塑这个整个供应链跟我们的一个生态系。我们比较不会只单纯去着重在说车本身。因为你车子载具本身市场量还是不够大。
是。
第二个，我们现在的电动车上过去的车上是有完全非常不一样的一个做法。第一个就是过去的车本身车就车个人的一个动产，开你从 AD 到 BD。那现在所有电动车市场是很多必须联网的，跟智慧城市相关，跟智慧通讯是相关的，所以它必须要一个所谓像生态系来营造整个服务。所以现在我们在做的像我们就透过我们的母公司车网电池提供我们关键零组件， 那我们做到所谓的非常高度的一个所谓垂直整合，像目前我们整个自制的零件已经达到23%，华德本身设计车智慧制造，那我的子公司全鼎，它就是负责云端，包含智慧交通，包含 DRTS， 那甚至我们现在已经投资了清风，布局未来电动车跟氢能化的一个机会，这个未来我们都可能会把它带到国外去。为什么？因为国外碰到的问题，也就是我们现在碰到的问题，一样会碰到。所以我们华德策略大概就是会比较朝向这样的一个整合方式，拿一个属于一个生态系的架构来经营我们国外市场。那现在我目前已经出口到日本去了，那我们在去年也投资了一家美国车厂，底特律。刚刚我们主持人我们在谈到有个很非常大的关键，就是台湾的一个竞争力。我们台湾竞争当然三电里面最早两电我们是做得非常不错的，马达跟我们的电控啊，电池芯没有，但电池配合电池的管理做得也非常的好。过去软体很好，但是从来没有精确打击过。为什么？因为没有电动车，资料量不够，没有 AI。那现在这个完全不一样。但是台湾毕竟你还有一个很大的缺点是什么？传统车辆的那些所谓的车辆架构跟你的所谓那些基本的设计，事实上是缺的。所以过去 Tesla 它在台湾曾经设立研发中心，为什么？它想用台湾供应链 AI 软体技术，结果它发现台湾没有车辆的人才，它还是把它做不起来，所以它回到美国去了。同样的，我们现在目前也遇到这个问题。所以华德本身为什么要去投资美国的底特律车厂 Altimer， 就是因为他们本身有在所谓传统车辆最需要本身的需要那些的技术是有的，所以我必须要来补足这一块。所以简单来讲，华德跟 Tesla 一样，我们是从电动车厂想成为真正的车厂。
是，
那很多的刚讲的福特或者传统的车厂，他们是为什么会打输中国车厂？是因为他们是由传统车厂想成为车厂。所以这个是我们目前华德跟其他车厂很不一样的策略。我们比较像真正的在啊，属于电动车发展的策略是比较相符的。
接下来我们先来听一下陈云，好吧？你们的一个策略呢，是不是也让观众朋友来看看你们的模式？我好像有听到有一些新闻说你们有想要整场输出，是吗？
哦，对，因为现在基本上我们在国内生产车子，我们算是从车子起家的，20几年，那大概几年前开始转电吧，然后现在台湾因为有政策的扶持，所以台湾其实卖的也不错，越卖越好。那可是因为台湾市场实在太小，所以我们也是大概从5年前开始就是去世界各国去 survey， 然后去慢慢的打一些通路。那我们预计其实在今年底明年初的时候就要把车子出口到5个国家，对，然后
哪几个可以透露吗？
好，现在目前规划就是日本、新加坡，然后北美、南美跟杜拜，对，预计就是这几个国家。然后我们的策略基本上就是在当地一定要找一个 partner， 那这个 partner 基本上不是营业者，就是要他本身是做车的，因为其实每个国家他的政策都不太一样，像现在的比如说新加坡或美国来说，他就不会要求你一定要在当地自制，或是自制率比例得达到多少才可以领补助款。可是像一些北美、南美这些比较大市场，他就会有跟台湾一样的一个政策的限制，就是你一定要有符合自制率。所以在这几个国家，我们就要找相对的车厂或车体厂，然后由他们来补足我们在地自制率的这一块。那其实我们在国外那么久，因为大家也知道中国的电动巴士走得非常早，那直到现在为止全世界大概有九成五以上的电动巴士都是由中国供应的。可是我们每一个地方去都会听到同样的抱怨，就是很像卖完车之后就不是他的事情了，所以售后服务做得非常差，就是卖完车然后你跟他回报有问题，他要么是跟你说工程师跟料要几个礼拜之后才能到，或者就是跟他们说，哦，这一代已经停产了，还是你买下一代。所以这个方面的话，我们承运，因为我们是其实承运是整个集团包含了客运业者，然后我们承运制造厂跟我们有单独的公司是负责售后服务跟零件供应。所以这一块的话，我们都会邀请我们在国外的 partner 过来我们这边，针对技工技师做完整的教育训练，然后再把这些技术带回去，确保当地的客户不会有任何一个车辆要摆几个礼拜几个月的这个风险。对，那当然也遇到很多的困难啊，最难的应该说是 各国的法规限制，因为其实全世界很多他们有一些联盟，像比如说欧洲跟美国，然后甚至日本，他们都是他们的认证车辆的认证上面都是互相承认的。那虽然我们台湾的电动大客车的法规是比照欧盟的，但是可能是因为在政治上算是比较弱势，所以其他国家他不会直接接受我们的这个政府给我们颁发的认证，所以在每个国家要走认证这一条，就是要走的花时间要花钱啊，这是目前遇到的困难。
是，好，我是因为两位他们告诉我们策略的，我是请两位老师来帮我们解析一下哈。我们是每位大概三分钟左右，好吧？邱老师，我们看到两位都是在打群架呢，当然有一点有一点细节的不同啊，你怎么样看？
我听今天真的非常高兴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知道过去的台湾的整个经济成长的概念哦，大概就是人进来货出去，发大财，
货出去。
那人进来就来了很多观光客，但是不一定品质很好。那货出去哦，其实都是很辛苦的成本降低的工作哈。所以我们一直这几年的发展策略都是希望哦，我们能够在全世界赚钱哦。赚创新的钱，赚软体的钱，不要那么辛苦的，老是只想靠货出去来赚钱，
是，
那其实只会发小财，不会发大财的了。那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呢，我们现在这个今天我为什么很开心，就看到我们的这个特别是巴士业者哈，他们在做这个东西，其实正在实践这件事情。好，那所以你说我们这个出去外面卖的是车子吗？其实不止卖车子，可能车子本身赚的钱没有那么多啊，你的整个solution好，或者是这个我在这节目也很常讲，我从来不担心像这个晶片厂出去啊，那我们这个整个到国外去找利基，这对一方面就是对疏解国内的这个资源压力有帮助，二方面你接近市场，你才能掌握这个市场最终的需求。那更重要的就是哦，我们虽然整个电动的车是这样子，我简单来讲两个事情，第一个就是说哈，从零组件这个角度来讲哈，我也之前我应该知道，有时候我常常会觉得说我们很多的产业过度集中在中上游，那但是我们这个所谓的电动汽车，它的中上游，第一个它够强，第二个，因为它现在你要知道在产业里面是这样，下游越竞争，上游越好，然后一定是这样，所以我们的下游越来越竞争，大家都知道这个电动这个汽车竞争非常激烈，这个对台湾的上游的这些无论是车用电子、车用零组件，其实都是非常好的发展。第二件事情就是我过去也常讲的，我们有时候缺乏了好的最终产品来带动整个这个产业的这个发展哈，所以那最终你所有的价格都是要看一下最终产品的这个厂商的脸色。我们今天就是最终产品出来了，
对，
好，那业者自己很努力啊，带动整个供应链哈在发展呢，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说台湾的整个出口结构要转型，或者是蔡总统讲你要高阶制造。或者是要做什么事情，其实现在我就看到很具体的体现在我们的电动巴士的产业，所以这个对不只是电动车本身是一个典范，就对整个所谓的制造业的发展也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典范哈，所以我现在看到这个比我想象更多的利基哈，在这个产业里头，我觉得是很好的发展机会。如果有更多的政策可以让这个把大家刚刚讲主帮派打群架的这个概念啊凝聚得更好，我觉得其实是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示范产业。
戴老师说到他们两个在做的一个方向，我觉得事实上很像台积电的状况，就是说你看美国说哦台积电来了，我们有自己国产的，日本你会发现他讲说哎我们有开始有国产，实际上他们去的方式就是说他们当地大家每个人都想要国产，所以你们不是说强调是 made in 台湾，而是去大家一个合作，所以这也是从另外蚕食鲸吞扩大台湾各个国的一个能量，不是最好，但是搞不好我们是最多
呀，所以我们其实可以思考一个状况，就是说我们目前就是从过去希望从硬体整车出口、零组件出口那个逻辑哈，慢慢走到一个以服务或 platform 为出口的逻辑啦。
对，
那这个概念上面其实可以做什么事？可以做很多。好，比如说 mobility as service 里面，它其实很强调我的公共服务运输系统怎么跟智慧城市的需求结合在一起。
对，
那各位可以想一下哈，尤其如果像在桃园的朋友，大家看到，为什么中华路上突然一号公车来了三台？好，然后前面台可能很满，后面两台可能很空。
对，
所以如果说我们现在的电动巴士哈，能够开始去符合西方所讲的这种电气化社会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要求，就叫电气化运输。那这里面包含了小车跟大车的运输嘛哈。可是更进一步一点，我们如果能够把 mobility 当作一个服务，去开发一个这样的管理平台， 让这些客运业者甚至是城市里面的通勤的系统，它的妥善率跟准点是最好。
是
OK， 那我们可能也可以开始去思考说，要不要那么多钱做捷运呢？哎，也许我们新的电动巴士那个车队就是一个新的路上捷运系统嘛，
没错。
所以这是一块。那第二块就是说，在这个服务的过程上来讲，我们可以更一步进一步去思考说，哎，这些车型我们有没有机会再做其他的应用？好像我们的物流车，我们现在看到都很辛苦嘛，司机然后靠行啊，帮物流车队要运送，常常违规，对不对？那如果说我们现在有一个中型或是大型的货运的巴士，它可以停在路口。再搭配什么小蜜蜂，好，也就是说我车上突然出来很多那种小型 door to door 的那种自驾车或运物车，其实我一次就可以解决50家 deliver 的问题。
是，
那我10分钟内是不是可以把货送完，也不用去担心那个红单违规的问题出来嘛？好，所以这个都是服务。那今天如果说我们在已经有很好的这一些车辆设计也好，底盘零组件的整合能力上都有了，其实我们下一步应该去思考说，哎，我们的这些能力怎么跟国外的这些市场需求，还有社会他们的需求，甚至他可以允许我做的事情里面去做更多的创新。那这个其实已经不单是我们在讲说，哎，过去我就照人家给我的规格来做，我们现在反而是，哎，我们有这个创新的平台，不仅可以很快速的去整合这一些的软硬体，同时我可以借助 AI 跟软体的能力，去把这些事情做得更好，让国外的买家更愿意用我的东西。
是，而且我想对口下 Lucky 讲的，事实上说一下我的印象中，真的车辆产业最赚的是修车的部分，你买卖只是一次，后面维修，所以这也是搞不好我们的一个利基。最后啦，赶快利用机会，我想是先请两位讲一下。是不是希望政府在未来阶段，我们当然已经不是只有讲补助，而是更需要有各方面，不管是租税或是经济措施，或者是各方面怎么样协助走出去外面，来看一下怎么办。
我觉得其实身为一个业者，事实上我们想投资台湾，想有信心投资台湾，事实上最重要就是你政策的持续性了。现在已经有一个很好的开始，希望我们政府能够对于电动化政策能够持续，这个是我觉得蛮重要的，否则我们大概就不太敢真正去投资这个产业。那另外一个就是刚刚有提到的，其实配套有车以后，事实上配套也很重要。
对，
就像我们现在在美国市场，他想推电动车，事实上他要求就是你的电动化、电动的电力系统跟你的一个电动车投资是1:1的。台湾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像想要愿意用车、想买电动车，但是我没办法去充电，所以造成很多的客人现在是没办法好好去用车。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刚刚那个老师有提到一点，我认为是一个非常台湾有自己电动车厂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优点，就是台湾的车辆其实是很单调，轿车，然后卡车或者是巴士都是一样的12米之类的。台湾未来会走不一样的运输的需求，所以台湾有这样的自主开发的车厂，我们可以开发台湾需要的车辆，
对，客制化。
第二个是我可以利用台湾的软体能力去开做更好的 DRTS。其实现在你刚刚讲的主干道都很多人在搭，但是很多的地方是没有公共运输交通，为什么？因为需求跟你的供给是搭不起来的。你有供给，你一定赔钱。
对，
你想搭车没办法，我自己开车。所以你必须要用这种软体把这两个供给跟需求搭起来的话，找出它的一个 match 点的话，这样才能够造成说我们愿意去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给更需要的人。这个我觉得是台湾未来必须要走的路了哈。那最后一个就是，我当然希望政府这边这一阶段是由所谓的补助所推动的一个整个产业的发展，那下一阶段就从碳交易，同一个所谓的法规的要求来推动整个产业的发展，我这个是政府必须要去思考的一个点。
好，谢谢大荣，再来 Lucky。
我先回复一下那个老师刚刚提到说，电动巴士现在的技术或是未来技术有没有可能可以取代捷运？那其实我们成运汽车在去年底的时候有拿到一个桃园机场之后，二航到三航接驳的案子，那基本上这台车就是会用我们12米的电动公车，只是它头改成双头，然后是完全自驾的，所以基本上它停靠也是停靠月台，然后它就是没有轨道，它就是靠一些 sensor 跟 AI 的系统。那预计大概2026年完工。那我们也觉得说这个东西它基本上就是跟捷运一模一样，可它没有轨道，所以大幅度减少了成本、维修费用跟那个交通施工的黑暗期，所以我们在这个案子之后完成之后，我们会希望说政府不管是桃机，那可以去找国外的机场，或是整个交通部可以找国外的交通部来我们的桃园机场去看说我们台湾不管是车厂、系统整合厂、那 AI IT 产业一起完成了这个一个 无轨自驾的公车的系统，那希望可以复制到全世界各国。对，那其实基本上台湾政府现在对于整个电动巴士的产业已经扶持很多啊，从2019年开始到现在，
有没有下一步需求？
对，那我们其实也有陆续，因为全刚开始政策只有就是推动市区公车，然后我们也去要求说，那你长途国道的客运需求也很大，那也有相对应的补助，然后甚至偏乡它需要7米小的车子，我们预计是今年底会推出，这个也要有额外的补助。那这个政府也都有陆续有在帮忙跟改善。
走出国的部分，我很好奇，你会不会需要外交部或者是经济部协助你们进入一个新的国家？因为你可能也风土人情各方面不熟啊。
这个其实我们现在出去的话，外贸协会跟外交部其实都已经有在
协助，
对，有在帮忙了，所以这一点是很不错的。
我可以
两位老师隔一分钟了，好不好？
对，我这个时间可以补充，因为其实我们去年是遇到一个 case 很有趣哈，就是日本其实他做很多东南亚的 ODA， 那刚好有一个团体，他负责东南亚某个国家城市的这个智慧运输，其实他跑来台湾啊，就因缘巧合，大家接触上跑台湾，他想看的其实是台湾的电动摩托车系统，
是，
他要解决的是什么？这一些人就住在马来西亚跟新加坡的隔壁，每天通行的人数数以万计，所以造成的空污很恐怖。他们看到就是台湾有这个东西，有这个服务，其实是可以透过两边的合作，比如说台日的合作模式，然后到第三地去落地。
是，
那这样的方式其实来看的话，会非常适合台湾业者现在走出去的那个需求，而且这个风险上其实也有人可以去做降低啦。
是，
那另外协助上来看。其实我们过去会听到很多声音，是我们对于车辆开发的人才一直是有问题的。包含这些基础的电控的人，做底盘的人，甚至做动力的人，其实都需要再加一把劲，然后让这些人的供应呢，可以符合业界对于这方面的人力需求。
是，邱老师最后三十秒。
好，我想刚刚大家都知道了，就是政府的各个单位，从交通部也好，这国科会或是国发会，我们的这个亚细办公室哈，到经济部，甚至到外交部啊，事实上大概都不用怀疑政府要协助这个电动汽车产业发展的这个信心哈。那我觉得现在是这样，就是业界需要一个 MH 平台，政府也需要一个 MH 平台，好，就怎么样把这些可能的这个对这个政策能够做出来。